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英国首相斯己贤祝贺川普就职，重申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后任国安顾问表示，哈马斯永远无法重掌加沙。川普重塑拉丁美洲战略，强调阻吓同实力。美国智库指出，北韩援助俄罗斯士兵恐怕将会在四月全部折损。拜登卸任前再赦免五人，包括加维等民权运动人物。 NCCP 车队华盛顿 DC 游行广受民众欢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将会在星期一举行就职典礼。英国首相斯己贤在川普就职前夕以最温暖的祝贺，强调英美独特的密切关系。他表示，两国在历史上携手捍卫全球安全和繁荣，并且将会在这个基础上加深合作。斯己贤还特别提到川普对英国的热爱，说英美友谊将会续写新篇。斯己贤回顾去年9月和川普的首次会面，双方讨论加强跨太平洋合作的必要性，同时承诺应付全球挑战。即使斯己贤未获邀请参加今次的就职典礼，而现任的驻美大使皮尔斯将会代表英国出席。不过两国的关系就不是毫无隐忧。英国工党部分官员过去曾经批评川普，加上执政党工党曾经到美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可能对双方互动构成挑战。即使是这样，斯己贤强调将会秉持共享使命，确保英美和平繁荣。而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人，他本人对英国文化和皇室深具情感，并且在苏格兰投资多处产业。预计英美特殊关系将会随着新领导人的合作而持续发展。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星期日警告说，哈马斯若果违背加沙停火和协议，美国将会支持以色列采取必要行动。他强调，哈马斯永远无法重掌加沙，因为他摧毁以色列的意图早已经明确。华尔兹指出，加沙人质被虐待的情况令人发指，包括酷刑和性暴力。他表示，随着川普宣誓就职，人质释放进展令人期待，这将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对哈马斯是否会履行协议保持谨慎，同时感谢美国对以色列恢复战斗权利的支持。如果哈马斯违约，以色列将会以强大力量重新开战。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外交专家预测他的拉丁美洲政策将会以阻吓和实力应付中共的挑战，并且加大对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独裁政权的制裁力度。前尼加拉瓜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麦克菲兹指出，川普外交政策深受尼克逊和列根影响，包括以疯狂理论创造不明朗因素，透过不可预测的行动阻吓对手，以及以和平实力展现军事力量，确保地区稳定。川普政府视拉丁美洲是对抗中共的关键战场，特别针对中共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投资。他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收回巴拿马运河，并且警告墨西哥不准给中国的商品和芬太尼走私入美国。川普还计划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加强金融和经济制裁，同时对马杜罗政权采取零容忍政策。同时他还提名拉丁裔的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显示拉丁美洲在美国外交的全新定位。根据美国华府战争研究所近日的报告指出，北韩派往俄罗斯参与俄乌战争的12000名士兵，因为伤亡率居高不下，可能在4月中就完全失去战斗能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截至一月初，大约有3800名北韩士兵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阵亡或者受伤。报告分析说，自从北韩部队在去年12月参与大型作战以来，每日的伤亡人数大约92人。若果这个趋势持续，12000名士兵恐怕会在12个星期内全部折损。乌克兰军事分析师戈瓦连戈表示，北韩部队在去年10月底进入库尔斯克参战，高峰期在12月，到现在已经损失了30%战力，平均每日折损80至90人。专家指出，北韩士兵因为战场经验不足，装备落后，被俄军当作是前线突击队，成为高伤亡的主要原因。另外，北韩或者将会在第一轮士兵全部阵亡之前派出第二轮增援，显示援助俄罗斯行动可能持续加剧该国的军事损失。1月19号，拜登总统在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日再次行使赦免权，赦免了5个人，其中包括已故的民权运动领袖马库斯·加维。加维在1923年因为邮件诈骗罪被判刑，后来获得减刑，并且被视为非裔美国人之中首位组织大规模运动的领袖。另外，拜登还赦免了其他4个人，包括枪械暴力预防倡导者钱伯斯、移民权益倡导者格比尔，以及因为非暴力毒品罪被判刑的斯科特和普拉迪亚。拜登还为皮普尔斯和韦斯特减刑，两人曾经在1990年代因为罪行被判刑，并且在改过自身之后获得减刑。全球退党中心的 NCCP 车队1月18号至19号在华盛顿 DC 进行巡游，呼吁美国民众关注中共对世界的危害。今次活动正正在川普就职庆典期间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并且表达支持。由接近40部车组成的车队由纽约出发，经新泽西、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抵达华盛顿 DC 中心区，途经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等地标。车队的车顶悬挂结束共产主义、打倒中共恶魔等标语，传递出反共信息。现场的民众反应热烈，一位由纽约来的华人林先生表示，希望更多的美国人看到车队。曾任加州帕克内大学教师的 Bernd Moore 就亲自行到车队前面，表达对活动的支持。主办单位表示，车队的目的是提醒美国人认清中共的威胁，呼吁全球共同抵制中共的迫害。截至目前， NCCP 全球征签活动已经获得超过469万个签名，广受国际关注。
拜登总统任期最后一日，中东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或现新疫情，多例确诊流感面瘫。东盟外长担心填海造陆，盼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美国取代中国，跃升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川普就职前夕，韩正会见曼斯、马斯克和美国商界。菲律宾逮捕中共间谍，追查背后间谍网络。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将白宫移交给川普的前一日，拜登在19号访问南卡罗来纳州，呼吁美国人民坚信更好的日子即将来临。他还在讲话中表示，随着哈马斯移交3名人质，加沙的枪声已经平息。这个在礼拜日生效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期间释放的第一批人质。拜登说，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已经被击毙，哈马斯已经被以色列严重削弱，真主党领导层亦已经被摧毁。拜登说，这个地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强调，在协议第一阶段的第16日，以色列和哈马斯会开始就第二阶段的条款进行间接谈判，剩余的生还人质会在第二阶段获释。 日本、南韩流感疫情大爆发，中国疫情亦都喺度持续燃烧。最近南京多名民众感染所谓甲流之后出现面瘫，嘴角歪斜，眼睛眯唔埋。医生警告话，如果唔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面部歪斜、肌肉无力等后遗症。近年嚟，中共一直掩盖中国国内嘅疫情真相，媒体亦都唔报道。不过自从2024年底开始，中国多地再度出现大量发热嘅患者，好多医院人满为患，仲有殡仪馆人员喺社交平台透露近期死亡人数增加，呼吁大家注意防范。1月16号，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做出防疫部署，新冠病毒被重新提及，仲要求加强海岸、旅行、住宿、餐饮的疫情防控，并说加强医疗救治保障和突发事件应对处置。17号，国家卫健委承认呼吸道传染病流行，但又称人偏肺病毒不是一种新病毒，患者占比并不高。这些蹊跷现象表明中国大陆很可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疫情。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从18号到19号在马来西亚兰卡威举行，讨论主要工作目标和成果，以及如何应对各种区域和国际的挑战，特别包括南海与缅甸的议题。马来西亚今年是东盟轮值国主席。根据19号发表的会议后联合声明，与会外长对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展抱持正面态度，希望尽早达成一个有效而且具有实质内容的南海行为准则，同时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在内的国际法规范。声明指出，重新维护与促进南海和平、安全、稳定、航行自由和空域自由的重要性，并且强调要增进互信与信心，在活动中保持克制，避免争端升级或者是复杂化。不过，与会部分外长对南海填海造陆和近期的发展表达忧虑，认为已经破坏了信任与信心，增添紧张局势。在美国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之际，隶属经济与气候保护部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GTAI 星期一发布针对德国对美中贸易的分析报告。报告预测2024年美德贸易总额达到2550亿欧元，德国和中国的贸易总额则是2470欧元。美国将取代中国从2016年以来连续8年第一的位置，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GTAI 认为德美贸易升温得益于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好似降低通胀法案、制裁中国晶片和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这些刺激政策促使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等关键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且带动美国对德国高附加价值产品好像机械设备的需求，令到双边贸易关系更加紧密。随着川普重新入主白宫，美中贸易局势可能进一步紧张。报告结论指出，德国企业将在供应链重组的压力下继续发展近岸外包，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波兰等邻近国家，分散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关税风险。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与军方星期一宣布逮捕一名疑似在菲律宾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籍男子和两名菲律宾籍助手。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网络犯罪小组组长罗托克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边说，根据军方初步调查和公开来源情报，这一名被捕的中国男子毕业于一间由中共军队控制的大学。从这名中国人的手机中发现，他定期向空壳公司汇寄170万至1200万比索金额。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已经开始追查背后可能的间谍网络。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在记者会上边说，这名可疑中共间谍已经去过几个非美军事据点的所在地。布卢纳说，军方去年亦曾经逮捕一名持有新型间谍设备的中国人，相信中国在菲律宾的间谍行为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 另一方面，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局长桑蒂雅各话，嫌犯随身携带实时数据传输设备，不排除每走访一处就实时将搜集到的信息传回去中国。
越南16间国营电视台停播，引发网络热烈讨论。卢地贸易又兴起，健身室倒闭前将30几名员工买去缅甸。核工业党组书记签20支付或者被反腐调查。川普就职典礼发生有睇乜嘢？金正恩将要派出第二批部队前往俄罗斯。据越南快讯报道，当地第二大电视台越南多媒体通讯公司 VTC 旗下的13个频道，以及越南之声电视台和人民电视台等多间电视台在1月15号起停播。由15号凌晨开始，观众收看这些越南国营电视台频道的时候，有些会收到中断消息，自动切换到另一个频道，有些就没有画面显示。而越南之声电视台的荧光幕就显示感谢大家收看。断播表现得最有文艺风范的是人民电视台，切入之后就会循环播放钢琴音乐。越南最大的电视台越南电视台 VTV 将会成为唯一一个有全国频道的电视台，承担上述电视台的职能和任务。越南不准许有独立的本土媒体机构，所有媒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国家控制。今次针对电视台的改革是越南自从1980年代实行亲市场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瘦身计划的一部分。越南政府还计划削减一些部门和机构，预计公务员人数将会缩减大约 20%。 根据1月8号政府网站公布的计划，几十间报纸、杂志和其他出品物亦都将会合并。报道说，作为全面改革官僚体制的一部分，越南全国将会裁减 20% 的党政和公共机构雇员。这些改革将会导致越南8个部委和机构被削减。很多媒体机构将会在被高级官员称为革命的改革之中进行彻底重组。执政的越共说，希望通过机构精简和人手缩减，简化政治体系，来减少繁民缛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削减财政支出，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这些改革预计将会在2025年的2月获得越南议会的最终批准，届时行政部门的数量将会由30个减少到22个。公务员、警察、军队和各种国有组织都将会面临裁员。越南的改革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去年12月，阿根廷新上任的总统米莱宣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将现有的政府部门由18个削减到9个，取消了 90% 的现行国家税收。川普当选总统之后，马斯克和企业家拉马斯亚米将会领导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在2026年7月4号之前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重大裁员。马斯克表示，现有大约428个联邦机构，其中很多机构根本就没什么人知道，而他将会将这些机构裁减到99个。今次越南进行的国营媒体大规模裁减，也都引起 X 平台网友的热烈讨论。一位在越南出生、做过越南翻译的华人 Tommy Pan 表示，越南和中国不同，越南信息开放，没有防火墙，文字相对已经开化，跟上经济、搞政治体制改革是大部分越南人的强烈共识。他说，越南曾经受到法国90几年的殖民和美国10几年统治，尤其是南方受到西方制度、美国和法国的影响比较深。现在的经济亦都是南方发展强劲带动整个越南，简单地来讲，就是越南南方拥抱西方。网友老猫茶党说，相比之下，中共还在叫传媒圣党。越南这一轮的操作不单止跟得到阿根廷的改革节奏，还令人看到一个更实务的东南亚国家正在崛起。 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宇亦都跟帖表示，政治改革将会带动越南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黄星事件导致东南亚旅游亦都受到巨大冲击。近日有另一则类似的消息，是上海一间健身室在倒闭之前，以员工海外旅行团活动的名义，大区经理将30多名员工押到海外，变成诈骗集团猪仔，消息在网上疯传。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上海某私募投资经理发帖文透露，自己的朋友原本计划接手位于上海番禺路的威尔士健身室，不过竟然就有消息传出，这间刚刚倒闭的健身室的店长和30多名员工竟然被当作猪仔买了，感慨奴隶贸易又兴起了。在微博的部分网友指出，今次买猪仔的过程是公司以年底奖励员工到泰国旅游作为有利，将他们呃出国，最终就被卖猪仔的。但是网络有消息说，这间健身室早在去年就出现了经营不善的迹象，多地的分店相继传出合并结业的消息。知情人士表示，番禺路这间分店早在去年8月就已经结业，这里的经理随后带着店长和部分员工前往深圳的另一间分店工作。外界认为公司都就快执笠，员工会不知道吗？员工都知道公司生意不好的，公司竟然在这个时候派福利去旅游，这种事就要想清楚了。开港都有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有羊毛拿出来吗？这个故事情节令人联想到近日全中国人都找不到工，生活不到的时候，中国的公务员、教师和警察三个工种竟然有人工加。如果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人将来面临的是怎样的未来呢？中共希望他们变成怎样呢？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建辉缺席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反腐工作会议。另外，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官方网站已经删除了副总经理有签20支付之称的杨伟等人的简历资料。在中共党魁刀人向内的所谓反腐口号底下，两个人的境况引起猜测。19号，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国核工业集团官方网站消息说，17号集团在北京召开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几乎所有的中国核工业集团高层都出席了会议，唯独是不见余建锋。59岁的余建锋长期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工作，曾任副总经理，后来担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他2017年重返中国核工业集团担任总经理，第二年就担任董事长。而在17号中国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据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国务院成员几乎都参加，唯独就不见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由副部长申国斌代表参加。金壮龙之前已经缺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金壮龙曾任上海航天局局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等职务。同样是航空系统官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官方网站在领导团队专栏最新显示，该集团总经理郝兆平和副总经理杨伟的简历资料已经被删除。杨伟是中国歼20隐形战机总设计师，有歼20之父的称号。而郝兆平就是导弹和火箭专家，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2019年加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任职副总经理，2022年任职总经理。中共一度宣传中国的核技术和航天技术激发了所谓的自信心、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提高了所谓的全民族的凝聚力。网友就议论，现在习近平的反腐搞到中共上下人心惶惶， 被激发出所谓的爱国之心，或者都在这打冷震啊。举世瞩目的美国第47任总统就职典礼即将开始。美国历届总统就职典礼各有特色，再加上川普总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花生友就期待这一场就职典礼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1月19号美国之音总结了今次总统就职典礼的几大关注点。首先是宣誓，每位新总统的任期由1月20号中午开始，总统必须要宣誓就职，如果预着是星期日的话就顺延一日。通常总统会在国会大厦西草坪的临时舞台宣誓，今年由于气象预报严寒，届时当地气温将会降至摄氏零下6度左右，所以仪式将会改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而主持人通常是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星期一将会是罗伯茨，第二次为川普主持仪式。新总统还将会发表就职演讲，阐述未来四年的计划。典礼嘉宾亦都是一个关注点，今次川普总统的嘉宾当中，众多科技巨头云集的大特点就是他们将会同川普的内阁提名者这些传统嘉宾一起出席。据美国媒体报道， Tesla 和 SpaceX 的亿万富翁行政总裁马斯克、世界第二富豪贝佐斯、 Meta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朱克伯格，以及中国社交媒体巨头 TikTok 的负责人周受资都将会出席。即使拜登总统上任那阵，川普没有参加就职典礼，但是今次川普的第二次回归，拜登确定将会出席，同时所有在世的前总统伉俪都将会出席。在传统上，就职典礼不会邀请国家元首，但是川普就邀请了多国领导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办公室证实他将会出席，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阿根廷总统米莱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都受到邀请。之前持票观众多达22万人，现在改为室内举行的场地就只能够容纳大约600人，因为这样这个典礼更加是一票难求。川普2017年的首次就职典礼缺乏名人效应，今年筹备的情况就好得多。向前音乐明星、前美国偶像冠军海利伍德安将会在典礼献唱美丽的美国。川普预计出席星期一晚的3场官方就职舞会。关于就职的一系列活动还包括另外的10多场舞会。在行政命令和外交活动方面，川普准备在上任的第一日就签署多项行政命令，目的是推翻拜登政府的很多政策。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1060日无功，唯有请北韩支援。不过北韩部队面对乌克兰军队选兵接将的情况就更惨烈。有专家研究认为，北韩每日接选一个连的兵力，金正恩将要派出第二批部队前往俄罗斯。防务快讯较早前的报道引述资讯抵抗集团的军事和政治分析家戈亚连戈揭露的资讯指出，北韩部队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初平均每日损失80至90人，大约相当于每日一个连队被消灭。在这个战线没有其他的俄罗斯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北韩派去俄罗斯的12000名官兵在2个月内战斗力就丧失了 30%。 戈亚连戈认为金正恩无可避免会派出第二批北韩士兵前往俄罗斯参战，而且会在第一批部队被彻底消灭之前赶到。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试图在川普就职之前取得更大的筹码。普京和金正恩急于在20号之前由乌克兰军队手上重夺库尔斯克地区，而这个目标就已经没什么可能达成。
南韩媒体惊天爆料话，韩美联合行动拘捕99名中共间谍。厦门公司高压水枪驱赶追讨欠薪农民工引众怒。中国年轻人出现退保潮， 信唔过中共政府。李仪说语音连线直播仍未露面，引发网友担心。参与武汉病毒所研究的美国组织被取消资助。南韩戒严风波由去年十月初持续到而家，仍然不断发酵。近日南韩媒体突然爆出一个隐瞒了四十几日的猛料。据16号美军情报人士透露，在去年10月3号南韩紧急戒严当日，南韩戒严部队和美军联合行动突袭了选举培训院，逮捕了99名涉嫌干预选举的中国籍疑犯，并将他们移交美军。据南韩媒体天空日报报道，经一位美军情报人士证实，目前这99名中共间谍已经通过平泽港被送往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这些人在美军的审讯过程中全部供认了干预选举的罪行。即使中国公民被捕并被移送，但中共政府未能提出抗议，并对相关事宜保持沉默。1月5号中国驻韩大使馆发出通知，禁止在韩中国人参与任何形式的示威活动。南韩媒体推测，在这个期间中共已经通过非正式外交渠道获知，被捕的国民已经在美方审讯中承认了所有间谍罪行。据了解，这次韩美联合行动由美国国防部旗下的国防情报局，亦就是 DIA 主导。 DIA 局长任期固定，需要经过联邦参院批准，白宫无权随意解职。据悉 DIA 自去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一直和当选总统川普积极合作。近日在美属塞班岛的美方情报人士再次向记者确认，川普当选后，美国政府将立即对中共采取具体制裁措施。据南韩媒体透露，尹锡悦和川普一直都在密切合作，谴责摆布选举的国际集团。特别是川普曾经派出特使向尹锡悦传递了美军审讯在韩被捕的中共间谍的情况。收到川普团队转达的相关消息后，当地时间1月15号在首尔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前，尹锡悦发表对民众的讲话。尹锡悦表示，他不认可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亦就是公调处的调查，但绝对不会令国民受到伤害。之后他主动叫保安人员撤退，并亲自前往公调处接受调查。尹锡悦曾经间接表示，选举被摆布的背后需要国际政治势力的联合和共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10月4号南韩戒严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美方事先并不知晓南韩总统尹锡悦计划宣布紧急戒严。现在南韩媒体的爆料如果是真的，无疑尹锡悦和川普联手在下一盘大棋，这一现象亦引发外界的解读。独立时评人李大宇表示，美国之前亦有被人怀疑过之情，但就否认。例如去年9月黎巴嫩真主党的科基集体爆炸事件，美国话自己不知情。咁在22年8月 FBI 突袭搜查川普的海湖庄园，白宫话自己亦不知情。但这两件事外界都认为白宫可能是知情的，咁点解要否定呢？李大宇说，这个是一种明知故犯的否定，亦是美国的一种沟通策略。下面是一则健康的资讯。你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症的细路吗？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补，病征竟然有所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的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分享。
他还 孩子两岁就开始。
女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佢有一米八，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嗰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呢位细路而家已经27岁，佢嘅妈妈争啲放弃对佢嘅治疗。佢试过好多保健品，都唔能够医翻佢嘅病，所以对保健品已经冇信心。直至佢试咗三高代谢保，结果竟然见到意想唔到嘅效果。关女士话。
我话你试下啦，结果佢试咗，喺食到半樽嘅时候，小朋友嘅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咗，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咗，佢妈妈就非常开心，带住感恩嘅心情。
三高代谢保唔单止改善咗细路仔嘅癫痫病征，甚至连细路仔嘅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都服咗三高代谢保，并且获得咗显著效果。关女士话：
三高代谢保既然将人体睇成系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嘅调节，咁都系非常有用噶。我冇半点宣传噶，我自己都系暗荷包攞钱买嘅。
呢一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呢款产品都可以带俾你意想唔到嘅健康改变，为你嘅生活带嚟新希望。中国新年就快到。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各地员工前往公司追讨欠薪，但就被公司暴力对待。网络影片显示，福建省厦门市的国企章鱼集团被多名农民工在14号前往公司追讨欠薪，公司就派出着住消防衫的男子手持高压水枪向这些农民工喷射驱赶，甚至导致有人肋骨变形。消息传出后引发中国网友怒批，要求追究责任，而该公司就声称不知农民工被喷水。一个追讨欠薪的农民工说，章鱼集团拖欠了建筑公司的工程款，这样建筑公司就无法给工人发薪水。他自己被欠十几万人民币已经有两三年了，现在要过年了，他们一起去拿钱，结果就被高压水枪驱赶。另一名追讨欠薪者说，集团的一个负责人出来就是安排消防演练，就要着住消防衫的人拿住高压水枪喷水驱赶现场的农民工，还有好像领导这样的人威胁追讨欠薪者不被拍摄。拍片者指出，他之后到医院，医院出具的报告说肋骨轻微变形。章鱼集团行政部工作人员15号回应说，不知道农民工被喷水一事，这件事在网络上发酵，大部分网友表示气愤，这个是2025年还有这些事发生。网友留言，过年了不出粮怎样过年，鬼子当年都没有上高压水枪，还有法律吗？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中国由今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推迟退休制度，但早已经有大量年轻人选择退出社保。有人说这个是一种退出竞争的表现，宁愿自己储钱养老，亦不想将钱交给中共政府。36岁的自由撰稿人阿志对美国之音说，他在去年人大常委通过延迟退休新政后就退了保，理由很简单，交社保每个月要用1000元，这个对他来讲负担不小，还不如将钱留下，因为现在交的钱都是帮其他人养老，没有意义。中国年轻人对中共养老金制度没有信心，担心以后领不到钱，特别是延迟退休令缴费时间变得更长，令他们觉得国家没有钱了。很多网友说，退了就算了，长痛不如短痛。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表示，中共地方政府在债务危机下会去调动养老金用来做其他的债务周转，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共要扩大 发行国家公债去填补地方政府的债务，或者要地方政府去发债。以债养债，怎样看都不是长久之计。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出的人口数据显示，2024年底全国人口是14亿0800万人，比上个年尾减少了139万人。2024年出生人口是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了52万人。有人口专家认为，中国总人口衰退已经成为长期现象，预计2035年前后会有4亿老人，占 30% 以上，到2050年左右会有5亿以上的老人，比例超过 40%。 不过总人口仲将在12亿到13亿人之间。中共江西南昌当局宣称，李怡雪出院后有播主和李怡雪语音连线直播，但仍然不见她露面。很多网民怀疑当局故弄玄虚，李怡雪仲是生死未卜。北京时间17号晚，一名自称电商的大陆播主开启直播，称用微信语音通话连线李怡雪，直播平台有2000几人收睇。播主称赞李怡雪事件的所谓正面效果，并举例说他最近接到一名被禁锢精神病院的网友求助，他被当地的官方打了电话，提到李怡雪事件，对方很快就放人了。李怡雪马上说，你们打住我的旗号，一个电话就将人救出来了，但是我本人还出不到来。在这次直播中，李怡雪再次讲述了自己遇到各种不公的细节，包括官方强制送院、破坏私人财物、封禁网络账号等。李怡雪还指责中共官方通告失实等。影片播出后，有网民相信他的真实性，并批评中共官宣李怡雪出院，但依然对他变相禁锢，剥夺他的人身自由。不过亦有网民质疑，在目前有关李怡雪的消息被严密封杀的情况下，为什么长达两个钟头的直播能够顺利播出？有人怀疑直播中的李怡雪可能不是本人，其中一个最大的疑点是，李怡雪之前都露面，既然能够语音连线，为什么不开启影片令网民看到本人？有人怀疑这个可能是因为 AI 合成语音的技术相对成熟，令人真假难分，而 AI 合成人像就很容易穿崩。有网友说，李怡雪到目前为止已经失踪35日，如果持续不露面，只有各种消息流传，那只能够说明是假消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式取消了对参与中共武汉病毒所增益研究的生态健康联盟及前主席达斯扎克的所有资助，禁止该组织和达斯扎克在五年内参与病毒研究。据新冠病毒疫情专责小组的调查结果，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病毒功能增强性研究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最有可能的起源。委员会指出，生态健康联盟和达斯扎克在没有适当监督的情况下，促成了在武汉进行的病毒功能增强性研究，并故意违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的多项要求，取得了几百万美元的资助。因武汉病毒实验室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最有可能的起源，该组织及前主席不应该再从美国纳税人手上取得任何资金。2024年5月，新冠疫情专责小组主席温斯特鲁普称，该组织经常忽视美国政府的监管要求，不单止没有向白宫报告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危险病毒功能增强性实验，还推迟了两年才提交研究报告。该委员会主席科默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人民的正义今日得到了伸张， 无良的生态健康联盟及其腐败的前主席达斯扎克恩使用纳税人的资金帮助在中国进行危险的病毒增强性增益研究，而被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式取消了资格。今日的决定不单止是美国纳税人的胜利，亦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公民安全的胜利。
川普将暂停 TikTok 法律禁令，提议美国持股 50%。 中共超限战，要求每省建几千个海外账号攻击法轮功。以哈达成协议，三名女性人质被送回国。尹石月被正式批捕，对闯入法院的支持者呼吁。19号川普宣布，打算在20号宣誓就职之后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暂停在美国禁止 TikTok 的法律，并提议由美国股东控制该社交网络 50% 的股份。美国国会在2024年通过的禁止 TikTok 的法律在19号生效，使得美国超过 1.7 亿用户无法访问这个短片平台。据信息报道， TikTok 美国业务的提供商甲骨文已经通知部分员工准备在18号晚9点关闭托管美国 TikTok 数据的服务器。但是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呼吁企业不要抛弃 TikTok， 并公布了他认为解决中国控制 TikTok 美国子公司这一敏感问题的方案纪要。他写道，我希望看到一家由美国人控制 50% 的合资公司，没有美国人的认可就没有 TikTok，有了我们的认可，它就价值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今日这番发言有几个层面的因素。第一，就是说1月19号禁令到了，所有遵守国会法律的公司都要撤销它的服务，否则每间公司每日将面临近10亿美元的罚款，没有一间公司可以承受这样的法律风险。川普说，你们可以继续给他运作，不会以后每日追罚10亿美元，亦不会令 TikTok 停摆。川普有信心可以从习近平手中完全拿走这个所有权，因为美国政府会救回 TikTok， 还可以在将来帮 TikTok 发展得更大，所以美国政府要拥有你 50% 的股份，而另外 50% 就由现有 TikTok 的拥有者和下一步加入的买家组成。咁样川普呢个盘算能唔能够打赢呢？方伟认为需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就系习近平确实会放手。我猜测川普会软硬兼施。硬嘅一面就系你唔放手，我就喺贸易关税上重重嘅惩罚你。软嘅一面就系同习近平称兄道弟。我唔认为川普会因为要一半嘅 TikTok 放任中共持续可以拥有 TikTok，并且可以拿到 TikTok 背后的数据。第二，如果美国只是拥有而不介入运作，就会产生黏鱼效应，大家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都会拼命的创新，反而令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玩家更多，创新更多，价钱越来越低，观众和客户的商家的选择越来越多。但是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一些议员并不赞同川普的做法。19号众议长约翰逊对 NBC 表示，国会将执行法律确保 TikTok 被彻底出售，否则将被禁止，并说必须全面摆脱中国共产党，而不仅仅是出售 50%。 国会议员担心的不是平台，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对算法的操纵。但马斯克发推文说，我认为 TikTok 不应该在美国被禁止，即使这样的禁令可能对 X 平台有利，这样做违背了言论和表达自由，这个不是美国的立场。虽然这样，目前 TikTok 被允许在美国运营，而 X 却不被允许在中国运营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有些事情需要改变。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韩连潮认为，川普宣布将发布行政命令救 TikTok 已经恢复对美国用户的服务，这个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 纽约飞天大学客座讲师江峰就认为 TikTok 牵涉了大量美国年轻人的注意力以及巨额的广告收入和商业机会，不少企业网红、个人创作者都在 TikTok 那里赚到盆满钵满，如果真的被一刀切，大家的饭碗就没有了，肯定会引起极大的社会舆论和甚至经济动荡。川普本人在 TikTok 上有1480万粉丝，他还打算利用这个平台和选民之间互动，自然不想看着 TikTok 就这样消失，这个对他动员基层炒热话题很重要。用抖音来对抗制约脸书亦是川普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社会动员舆论影响的报告。川普第二次内阁成员100%都是鹰派，他们会在川普第二任期内将对华打压推向新的高度。但在 TikTok 问题上，川普和他这些鹰派的助手之间有一种默契。战略性问题上，关税制裁和供应链脱钩这些是同步的。在具体的战术上，川普喜欢留一手，将某些议题当筹码，给自己掌握谈判的主动权。TikTok 就成为一个极具价值的棋子。如果 TikTok 能够被一家美国背景的公司高价收购，从而将数据伺服器、演算法都转移到美国，这样对鹰派来讲就是一次剥离中共的胜利。与此同时，川普正在以川普币的面貌突然杀出，并迅速登上世界首富位置。川普币发行不到24个钟头暴涨4000倍，一夜获利542亿美元。只要川普币在现有价格上涨7至8倍，川普身家将超过马斯克。有人认为，有刑事豁免权加薪的川普不失时机的发行川普币，可谓神来之笔。1月19号，根据明慧网报道，大陆消息人士向海外传出消息，称中共公安部要求中国每个省都必须在海外自媒体上建立几千个账户，由专业人士操作，专门用来攻击法轮功。要求各省建立的海外自媒体账号群必须达到设定的影响力。报道指出，近期海外各自媒体平台上涌现的攻击法轮功的自媒体账号，除了极少数是海外那些曾经学过法轮功后来走向反面的，绝大多数都是上述这类的，是中共邪党的超限战工具。此前在6号，追查国际组织发布特别报告，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神韵及大纪元发动法律战和舆论战，都是针对美国战略的一部分，调动更多的资源攻击法轮功。报告指出，所有和美国有关的事情，中共高层及习近平都格外关注，高层在所有工作指示中都会要求重点侦查美国方面的情报，这个已经是近几年中共高层的常态。英文大纪元在美国有重要影响力，这个是导致大纪元及相关重要人员被攻击的背景原因。此外，中共当局亦非常惧怕在国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遭到揭发，担心美国政府出手相助。另一方面，中共派遣大量特务在多国渗透，进行跨国迫害。追查国际表示，将继续根据具体资讯协助各国政府机构、相关执法部门、各级人权组织进行调查，在必要时将中共相关人员诉诸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加沙达成人质协议，19号当日，三名以色列妇女在哈马斯被囚禁471日之后返回以色列。三人从以色列国防军设施出发，乘坐军用直升机前往位于拉马特金特尔克肖密的医疗中心。他们将由专门的医护人员检查，并由后勤人员照顾。19号晚，大量祈福者聚集在医院外，为人质释放而举行集会。三名获释的女子年龄都在23岁到30岁之间，他们是自2023年11月达成临时协议以来获释第一批的人质。三名女子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好。内塔尼亚胡的总理办公室公布了三名获释前人质 在拉马特金特尔哈俏密医院与家人会面的相片和影片。28岁的艾米利达玛丽裹住以色列国旗，激动地拥抱她的亲戚。在此前哈马斯的枪击中，她失去了两只左手手指。另外两名女子亦同以色列的亲属拥抱哭泣。他们在离开加沙之前还被要求携带来自哈马斯发放的所谓礼品袋，其中有他们在被哈马斯囚禁期间的相片和一份证书。人质的返回令以色列人感到振奋。在红十字会对以色列移交人质的时候，数千人将返回的三名人质团团围住，表达他们的喜悦。以色列时报19号报道引述消息说，上个礼拜以哈能够在多哈达成协议，川普派遣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在1月初加入谈判之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称魏科夫严重依赖内塔尼亚胡为谈判取得突破铺平道路，他提醒川普促进与以色列的关系。而在这个之前，川普威胁哈马斯说，如果在他1月20号入主白宫时不释放人质，哈马斯将付出代价。美国总统拜登在19号表示，他对自己任期的最后以及川普团队接交之前能够敲定人质协议感到高兴。他表示，在今日加沙的枪声已经平息，预计哈马斯还需要在达成协议之后释放数目未知的幸存人质。目前该组织同意释放超过30名加沙人质，但其中并不完全是幸存者。被释放的人质将包括老年人、未成年人和妇女，其中有多名以美公民，其中有人已经丧生。两名年龄最小的人质分别是两岁和五岁。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亦将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目前归还人质的行动仍在进行中。南韩总统尹石月19号被正式批准逮捕，逮捕令签发之后，尹石月将经过入狱程序关押在拘留所，逮捕时长最多为20日，代表他的律师团队对相关判决持有异议。根据韩联社的讲法，南韩公调处将在20号再次传唤尹石月，而检方将在下月5号前后对尹石月提起公诉。尹石月阵营谴责这种关押举动违法，拒绝配合公调处调查，同时倾向于诉诸民间舆论支持。据悉，西部地方法院在19号凌晨2点50分做出裁决，随后有尹石月支持者冲击法院，以灭火器攻击警察，破坏法院内办公设施和门窗玻璃，最终86人被捕。南韩最高法院行政处长千大业说，这种情况在他30年的法官生涯中从未见过，法院的内部被严重破坏，比想象中更严重，谴责此举构成刑事犯罪。他表示，目前南韩国内的舆论在戒严事件之后产生重大分裂，但是事情应当按照司法程序解决。尹石月阵营谴责在野党展开的调查，逮捕是为了羞辱现职总统，进行政治造秀。中央社报道指出，尹石月羁押时限在2月5号结束，鉴于公调处无权起诉总统，韩媒推测公调处可能在继续进行一个星期调查之后，在24号前后将此案移交给控方，由控方在羁押期满的2月5号前后发起诉讼。另一方面，韩联社指出，尹石月在19号通过代理律师团对闯入法院的支持者呼吁，说充分理解民众的愤怒，但希望以和平方法表达意见。尹石月说，希望警方不要采取强硬应对措施，宽松的妥善解决问题。而在司法程序中，他将竭尽全力表明宣布戒严的目的和正当性，纠正错误。目前南韩最高国家检察机关就此事组建专项组进行调查应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